大家准备好了哈，这么开心啊，好事啊，开心是好事，法喜充满啊，哇！这一品，到这一品啊，就是算是赞叹这个法的最后一部分啊，赞叹这个法。那我在读这一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人啊，一个受伤让我们受伤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用种种的语词方式去埋怨七天、七个星期、七个月、七年。然后再埋怨到七辈子去，我们就是这样子轮回的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能够像这个须菩提这样子，他是听法过后呢，欢喜踊跃，一口气九十一句赞叹的话，而不是九十一句埋怨的话、抱怨的话、生气的话，九十一，那多好，对不对？啊，所以九十一句，当你进入这一品的时候，你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了。哦，我听法听得很欢喜，很受用。那么当然我不需要大家说去一直赞叹，但至少说你要在这一个部分去思维，我怎么样去把它变成我的身教，变成我的言教，变成我身口意的部分。那如果是烦恼法的话，我怎么样去减低，我怎么去减低。包括在读般若经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理想的什么不起不坐啦、不信啊、即信般若啊，类似这样子的言语，它非常的我们说高超殊胜啊。但是要到达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你还是要老老实实从自己的生命个体开始的。哦，该取舍的时候你还是要取舍的，不能够我读了般若经过后不取不舍，该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要做决定嘛，对不对？哦，然后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在取舍过程当中，这个拿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你呢慢慢的从世间的各个面向里面呢拉到中道来的。所以你第一次做的取舍一定是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不完整、不完美的，没有关系啊。为了要有一天能够展现出不取不舍、不有不无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回到生命个体里面，该做取舍还是要做，该抉择还是要抉择，该反应的还是要反应。每一次做了取舍、抉择、反应过后，再检视一下。清净的比较多还是染污的比较多，利益比较多还是毁损比较多。不可能 一下子就全部都是利益，全部都是好的，完全没有毁损的，不可能的。所以做这些检视呢，你就知道说，哦，我要怎么下一次如果有遇到类似这样因缘，我要怎么做得更好？即使是毁损很多、染污的成分很多，也不要担心，这是这一次的因缘。当你有了这一层的减少，这一层的检视的时候呢，染污的成分已经在减少乃至停止了。所以我们的智慧、般若智慧是怎么来？就是在过程当中。哦， 我们谈这个部分，待会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谈这样子那么深、那么高深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啊。待会要结束之前，哦，或者是我谈完第四十四品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归纳，为什么要谈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好，那九十一句啊，如果每一句讲啊，我看一节课是肯定讲不完的啦啊。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要怎么去看这一品啊，要怎么去看这一品，有两个角度，就主要的两个角度，两个大方向。第一就是赞叹的类别，他用五大类别来，就是赞叹五大类别。那这五大类别其实就在你们的科判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法说叹？有吗？法说叹就是一个类别。有没有看到譬喻叹？用譬喻来赞叹，第二类。有没有离过叹？还有一个行无不成，这行无不成还有果无不满，这两个叫做德门叹。所以德门叹的部分呢，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从行的部分，一个是从果的部分。就是这边就是我所谓的五大类别的角度来赞叹般若。那也可以换句话说，这五大类别也可以总挂了我们所有佛法的修学。也换句话说，你只要随便哪一个啊，挑一个都可以作为你的修学，然后呢达到摩诃般若蜜，达到这个殊胜甚深难解的法的领会。所以法说叹里面你会看到说，他用了很多跟法有关的，哦，无边啊、等啊、离啊、不坏啊之类的。譬喻呢就很明显了，梦想隐还有厌幻，这个是譬喻。离过，离种种的过失，离种种的不圆满，所以呢不垢无净，哦，不污不细论不念之类的，哦，甚至在癸十十一十二的部分就无欲无嗔无痴，有没有？这是离过贪。德门叹里面的行无不成，行无不成呢全部都是跟修观有关系的，修行有关系的。行的部分，行无不成就是修行，就任何的修行点都可以让你领会甚深的般若。果无不满，果在这边呢都是站在佛果功德来讲，比如说实力是无所谓，哦，一直到佛般若蜜，这是果无不满。所以把类别就是有这五大类别。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弄清楚的，或者是从这一品里面可以学习的，就是你会发现，哦，这一品啊，是不是须菩提讲一句然后佛答一句这样子啊？啊，对答似的，你讲一句我答一句，你讲一句我答一句这样子，哦，这个就是叹。须菩提站出来赞叹佛速成。所以这一品的第二个你可以学习的角度，就是认识这个叹跟速。须菩提赞叹，举法来赞叹，然后呢佛速成。速在这边就是有加强说明的意思，这个速成，佛速成， OK。 所以在叹跟速的部分呢，把这所有的内容啊，做一些观察整理啊。祖师大德呢有提到说，可以从五个角度或者是五个类别呢来看，又是五个类别哈。第一个类别， 如果须菩提是片炭，这个须就是须菩提了哈，我们简单的写就好。须菩提做片炭，什么叫片炭呢？就是比较普遍广大的叫片炭啊、哦。那么太广博了，太广大了，怕我们不理解。佛就怎么样呢？他就举树，他举一些法来说明之、哦、比如说、哦、我这个是例子了哈，但是每个人看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了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仁义诡异的部分哈，仁义诡异，心无仁义诡异，有看到吗？须菩提说无边波罗蜜，那这个无边呢，须菩提这样讲，他举一个哇无边、啊、他讲了一个无边，那么佛就讲什么呢？如虚空，那 举树那你就更明白了，对不对？如虚空无边，这个是一个例子啊。还有人事，我们看人事诡异子异丑异，人事诡异子异丑异，无常有没有？须菩提说无常，佛举述说明一切法都会破坏的，这样你对无常是不是更理解了？这样可理解哈。这是第一类探根树。第二类，须菩提就知末的末哈，你记得末法，不是末法，就是一样东西的末端，这个叫末啊。那如果须菩提从他的某一个法的末端来讲的话，那么佛就会从根本上去讲。OK， 所以如果你从末来讲，那佛就本就是根本、哦、这个是末，这个是本。就从本，所以本末。举一个例子，注脚146，我的科判的注脚146，146是在谈什么呢？谈不起，是吗？谈不起吗？对，不起嘛，对不对？不起。然后呢，佛就讲一切无分别，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会痛苦？今天你为什么会不自在？当我们有痛苦有不自在的时候，算不算起呀、啊、升起了吗？对不对？安安稳稳的生活，今天就觉得不对劲了，不自在了，辛苦了、哦、里面好像感觉不对劲了，起安安稳稳的，哎，忽然起了这些。那起的起是发生在算是末端啊，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本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自在，而是不自在感升起呢？它根源是什么？意想分别，分别比较，就是我早上讲的安安稳稳的生活，你一旦落入跟别人比较，跟过去比较，跟他人比较，跟自己比较，一落入比较，痛苦就来了。 所以要不起，他说不起，那就要什么呢？一切无分别，就是远离意想颠倒。所以要知道哪一些是本，哪一些是根源，哦，哪一些是枝末，哪一些是根源，哦，要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如果须菩提，从浅比较浅显的角度谈，从用浅做浅探的话，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什么呢？深嘛，佛就会从比较深的角度去述说它。好，举一个例子，注脚144，不悟，不悟，不染悟，哦，或者是不让这个地方，哦，变肮脏了，这个叫不悟，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浅显的概念呢，佛可以把它说得很深。比如说你从注脚那边，他说处，一切处不可得，一切处不可得，这个处是包括什么的呢？我们过去可能是想到说空间住处不染污而已，我们绝对可能也不会去想到说原来这个处还可以呢到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住处。所以这个不染污不只是外在不染污，还要更深层的进入到内在的不染污，哦，所以这个就是浅深的差别，哦，所以你看注脚144的部分就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淫欲嗔恚这些烦恼，哦，就是在这边所指的悟，哦，那么如果有般若的话，那这些烦恼呢当然就不会变成一个染污法，所以包括贪或者是嗔，你善用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染污法不悟。然后他是讲了不悟波罗蜜嘛，哦，就因为能够跟般若结合的时候，看起来是染污的法都不会变成是 不会是染污法。然后呢，染污通常我们会说，哎，染污因为有一个地方才会把东西给染污，把环境给染污嘛，对不对？所以呢，佛说处不可得。那处是什么呢？哦，原来处可以呢从外在而谈到非常维系或者是深层的内在，从外在的处可以讲到深层的处。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说一个浅的概念，我佛从深的角度去开眼它，这是第三类。第四类，须菩提，如果说深呢，说深法，哦，用深法探的话，那么佛就浅述。你看到他们搭配的这么的好，哦，比如说什么是身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注脚141，彼岸对大家来讲是不是身法？不是身法吗？那表示你去过了。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哦，那彼岸对我们来讲是最不熟悉最深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最熟悉的是此岸嘛，哦，烦恼的自己就是此岸嘛，哦，然后过不了那个大河，到不了那个彼岸， 每一次在那个这个烦恼大河里面翻翻滚滚，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此岸，彼岸对我们来讲就是生的了。所以须菩提用一个生的法在谈的时候呢，佛就用什么呢？比较浅的法来谈，来加以叙述。所以须菩提说，哎呀，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如果你领会的话，根本无彼岸，根本无彼岸。然后佛就讲，是的，对的，没错，是无彼岸。就好像无生无明，什么叫无生无明啊？这个生你把它改成色的话了哈，色法的色，你就明白了，原来就是什么呢？色法不可得，名法不可得。所以色法名法反而是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彼岸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嘛，你有看到吗？当须菩提用身法来讲的时候呢，佛就讲一个比较浅显的。请问名法可得吗？名法是什么？名法是心理的法，精神上的法，对不对？可得吗？为什么不可得？为什么你们讲不可得的时候，可是伤心起来还伤心的不能停？因为我们还波罗还不够扎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被我们的情绪带着跑。但是你每一次情绪来的时候，你再稍微看一下，哎，上个星期我有这样的情绪吗？昨天我有这样的情绪吗？当你有这样子去想的时候，这个情绪可能就有机会停下来。你没有用理智，没有用法去思考它的时候呢，这个情绪就可能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精神层面明法是不可得，色法呢更不用讲了，它一直在变，从五岁变到十岁，十岁变到二十岁，二十岁变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一直在变下去。有没有人在这边是活了五十岁六十岁了还是一样不变的？没有嘛，不可能的。注脚142也是一个例子，注脚142，空种，空种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法。空种，可是呢，佛就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来谈这个空种。他说，就好像出入席不可得，很奇怪的哦。出入席，你要说去抓住这个什么出入席的话，它无形无色，你抓不住。不过当你一回到你的出入席的时候，你心就安定下来了。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可是 你找不到它的根源。不过 你操作的时候，哎，真的有那个效果。你要安定你的心，你回到呼吸，哎，安定下来，甚至智慧会长出来，很多东西你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用一个呼吸这么一个简单浅显的，佛用这呼吸这么浅显的例子呢，来谈这个空种。所以智慧也是一样的，这个甚深的般若，你摸不到它，你不能够说它，你不能够去描述它。不过般若一旦现前，你的身心的般若一旦现前的话，很多烦恼当下脱落的，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应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小小的般若在你心里面升起的时候，本来你很烦很烦很烦很烦很烦，烦了好多天好多个月好几年，可是一句话进来，不管是谁，不管是大师还是小朋友，但这句话是你非常需要的。一句话进来，一灯能灭千年暗，马上这个多年来的烦恼，哎，脱落掉了。空种，就那么一句话，不能从那里冒出来了，然后你的好像背负的所有的烦恼就脱落了。哎，这么深的法， 怕有些人听不懂，他用呼吸来加强补强说明。就像呼吸，当你很慌很乱的时候，不要忘记呼吸。当你懂得回到呼吸的时候，心就平静下来。当你觉得我走投无路了，你不要忘记呼吸。只要呼吸还在，一切都有可能，你就不会走投无路了。哦，呼吸就是那么奇怪的哈。好，最后一个，如果须菩提做一相探，就是一个法，做一相探的话，那么佛就举种种答。就是说，须菩提，如果你讲的太简略的话，那我举种种的种种法呢，速答。这个也很容易，比如说，人一窥八，人一窥八，无名波罗蜜，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无名，般若波罗蜜无名 ，OK， 那么就好像佛就讲了，就好像受想行识不可得，受想行识，你有没有受想行识啊？有，它在哪里呀？我们真的说不上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感受、有想法、有意图，这个叫做举种种答思，受不可得，想不可得，行不可得，事不可得。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是子三丑一啊，人是子三丑一，是不是有一个念出波罗蜜？有吗？念出波罗蜜，然后你讲说念出可以成就般若，变成念出波罗蜜，那么佛的种种速答就是什么呢？就好像受想行，身受心法不可得，对不起，身受心法不可得，这个就是种种答。但这个只是举例了，举例，因为每个人在比如说片、根本和枝末、浅根深、意象还有种种，每个人对这些内容的认知啊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这些的看法是不一样，不要为了这个又吵起来、学习佛法不是为了比较，不是为了吵架。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到这边就说完了、这个说完是好事啊、开仁法师很担心我说不完、但是我说我应该会说完、因为我都是把重点提给大家，然后其他你自己、去深入去了解。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来做一个总说，来总结哈。好，我不一句一句的一句一句的去跟大家解释，有原因的啦哈，因为我觉得解读经文解读经文，如果你的中文造诣比我好的话，我相信你会解读的比我好，或者是你比较勤劳用功，翻词典字典的话，你可以解读的比我好。而且，我是马来西亚人，你们是在台湾长大的，你们在中文在写在读都会比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深很多，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要兼顾太多太多的语言了，所以呢我就不采用 就是一句一句去帮你消文解义这样子，反而就是告诉你，如果说这一品你应该注意哪里，或者是哪些思考点应该要去思考的。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很压力啊，因为都跳来跳去啊，或者是都是一直要思考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方式了哈，这是一个方式，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可以去用在你自己的修学上啊。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你可以不用讲义了，不用担心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谈回我们的人格特质啊，我们谈回我们的人格特质，但我们要从缘起法去谈。为什么要从缘起法去谈呢？因为，不管你认识自己，还是认识佛法、应用佛法，今天它如果是我们所谓的佛法的话，它一定离不开最根本的佛法。最根本的佛法就是不能够离缘起的。OK， 不能够离缘起，所以我们会从缘起谈起，从人格特质谈缘起。那你会想到说，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哪一个部分是跟人格特质有关系的？十二缘起之里面哪一个是跟人格特质有关系的？受是一个，对，没错，受。然后呢 ？OK， 所以有爱、取、有，很好，很好。有是指什么呢？业有，就是比较已经是你的行为表现的部分了，对不对？可以从内在的意行，当然最关键是内在的意行，到你展现出来的口行跟身行。 OK，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行为表现有关系的，包括意行，关键意行。爱取呢？触，感触。所以如果我们讲行为，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时候，除了行为还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想到想法？所以爱取其实是跟想法有关系的，跟想法。凡是你念念不忘的，你念念不忘的，它会从非常表面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N 非常的念念不忘，变成取。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这个想法一旦在存在这的时候，会不会变成行为表现？会哦。OK， 有没有愤愤不平过？到现在还在愤愤不平吗？所以你愤愤不平的这个概念，它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最后你会非常表现出来哦，你会非常讨厌自己，或者讨厌那个人，或者讨厌那个事情。他在慢慢从愤愤不平，从概念上慢慢愤愤的不平，到慢慢的形成你自己的内在的意行，甚至展现出来这个特质。有没有忐忑不安过？有啊， 忐忑不安为什么会忐忑不安？因为疑惑，因为迷惑才会忐忑不安嘛，对不对？这个忐忑不安没有处理好的话，它本来可能只是一些想法而已，让你忐忑不安，它会慢慢从爱而变取，然后变成你的行为表现。我讲的念念不忘、愤愤不平、忐忑不安，都跟心有关系的。然后这些呢，都会在你的从浅到深、爱到取，然后最后变成你的意行、身行、口行，然后你的人格特质就出现了。他说：“师父，我不要这样的人格特质吗？没有人要这样的人格特质。” OK， 念念不忘的人格特质可能就是追求某样东西，追求到不放，非常执着在那件事情上，愤愤不平，一点点事情都生气的。OK， 忐忑不安，就很多焦虑感啊、疑虑啊会跑出来，还有怀疑心啊，什么都会跑出来。没有人希望有这样的人格特质在自己的身上。如果这些东西是负面的话，这些东西它的之前是什么？从感受而来，才会形成让你有念念不忘啊、愤愤不平啊、忐忑不安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从感受而来。那我们佛教讲感受很简单而已的，就三样东西而已：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个。OK，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感受要照顾好，不然的话他接下来就引申了这个爱取，然后到有，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轮转了，我们的轮转了，对不对？所以念念不忘没有处理好，他就在那个念念不忘的事情上生死生死生死，然后不小心就生死到下一世去了。那你讨厌的事情、愤愤不平的事情没有处理好，他就在那边生死生死生死，又不小心到下辈子去了。 OK， 那受又怎么来呢？ OK， 受就从处来，处又怎么来呢？处要需要什么？有几个条件才构成处？根净是，所以要有根净是，所以要有三个条件才构成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是心是，我们要有根六根 ，OK， 然后我们要有净，因为根净是，所以有处。净也叫做明色。你学习佛法，或者是我学习佛法，我们大家学习佛法，我们大家学习佛法，OK， 我们先不谈学习佛法啊。你的那个什么扭曲的生命。扭曲的生命啊，比如说念念不忘啊、放不开啊、忐忑不安啊、活在疑惑当中啊，你知道说它是从这些因缘而来，对不对？你有健康的心识，你可以分辨什么叫健康的心识，知道吗？什么叫不健康的心识？什么叫不健康的心识？如果师父说，哎，某某人啊，你帮我拿个杯子过来，然后你就提了这个东西给我，大概你的事大概应该不怎么健康了，错乱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我这样子讲你还会笑，表示你有健康的心事。所以第一个条件，因为有健康的心事，但是也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善用我健康的心事？在你还没有错乱， 在你还没有，在我还没有识字之前，我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善用我的健康的心事？很多人没有的，虽然他有健康的心事，可是呢，他都用他的事在认知过去，认知不圆满的过去，认知颠颠倒倒的事情，计较点点，他都在浪费自己的健康心事。哦，这个要注意。还要有健全的六根。我们很幸运，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可以听，可以看，对不对？可以坐，坐累了还可以想站起来就站起来，这个很重要哦。很多人想听法，可能他瘫在 床上，他不能来，有没有？所以你要问自己，哎，我有健康的六根，我有没有好好的善用它，珍惜它，还是我在糟蹋它？然后呢，境界，有些境界是 真实的，非常真实，非常历历在目，历历在耳的。比如说有些人做一些伤害你的动作，哦，拿石头丢你，啊，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历历在目，历历在耳。但有时候这个历历在目历历在耳的事情，从色法已经变成明法。什么叫做从色法变成明法？它已经发生过了。哦，原来被人家丢臭鸡蛋是在10年前，被人家讲一些不圆满的批评的话，原来是10年前，可是你抓着不放，每次回想一次，每次回想一次，他为什么要这样丢我？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那就是变成了从色法变成明法。那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已经过去的不圆满的事，请问你有没有善用你健康的心事跟健全的六根呢？没有，对不对？因为只要回想一次这个不圆满的事情，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公平待遇，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你一旦用你的健康的心事、健全的六根去回想的时候，产生了触，这个感受会是快乐的吗？不会快乐的。不会快乐还不要紧，它还会增加你的愤愤不平啊、焦虑感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种种不圆满的情绪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有情绪病，就是这个样子，有原因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你来学习佛法，为什么你来学习佛法？你来学习佛法就是希望能够处理好这个部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一直在负面颠倒的感受里面，不可意的感受里面，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一个念念不忘、愤愤不平、忐忑不安、种种焦虑疑惑的这些负面心里面、负面的心理里面走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学佛法的目的？还是你们就是学习佛法 for fun？ 有空没空玩玩这样子学习开心就好了，有没有这样？不是的，大家学习佛法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健全、更有生命品质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呢，佛法呢，他就在这些角、这些层面上呢，教你怎么样去切断跟扭转，尤其是扭转、转换，哦，扭转你的不圆满。有些法门呢，是从根门下手的，尤其戒律门，他会叫你守护六根，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去想，他说你不要想，你去想佛。OK， 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他一想起一些伤害、一些委屈呢，他可能会自虐，他很大的力气会去伤害自己。啊，你不要伤害自己，你去大寮帮忙，这个有一点在转移那个境，不然你去拜佛，拜到自己累，不要，总之就不要伤害自己。他只是想虐待自己而已嘛， 因为他受的委屈太痛苦了，他要用虐待自己呢来走出这个痛苦。所以他说你学习佛法呢，当你看到了这个、哦、不要再虐待自己，你去拜佛，反正你想累嘛、哦、把自己累垮，那你就一直拜佛。这个是可能说转把因缘转换掉，或者是同样用根门、哦、那有时候有些是观察自己的内心心事，哎，我这个时候起贪心啊，起嗔心啊，这样好吗？你一有觉知的心升起，你一觉察自己的心，觉知心事跟感受的部分只是在讲觉知，你一有觉知，虽然是苦受，你觉知到苦受，虽然是贪心，你觉知到贪心，你一有觉知，苦受就变成不苦不乐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贪心就变成觉知心。所以心事跟受的部分同样也可以是法门，所以我们才有心念处跟受念处嘛。心事心跟受可以同样是法门，是因为他把握了一个觉知，他培养一个觉知。你一旦本来是比如说本来是贪心贪心贪心贪心很多贪心，但是你一觉知到，哎，我贪心，觉知心一升起，贪就切断了。但是因为你的贪心太强嘛，你还是在贪心啊。继续培养你的觉知，慢慢培养，你会发现觉知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贪心就会慢慢被转化掉了，不见了。苦受也是一样的，啊，那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觉知苦受，觉知苦受，觉知心是不苦不乐的。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挤一个觉知心出来的话，虽然你的苦还没有完全去除，但是有觉知心，你的苦就不会一直越滚越大越来越多。所以你会看到法门它可以安立在转境，安立在六根，安立在心事，还有安立在感受，还有一点就是在触。这个触，今天触在这边是指什么呢？认知。触是认知。我的认知会继续的给我带来负面的感受、颠倒的想法和行为表现，那表示我的认知，它不会是现在才有，它一定是跟过去结合的嘛。我过去一定带着怎么样来？无明，我带着无明和爱染，我的要求，这个无明跟爱染是从哪里来的？从这边累积下来，生生死死灭了，然后呢，留给你自己的，没有处理好它，你又带着这样子的无明爱染去认知的时候，同样还是在这个轮回里面，还是在这问题里面。所以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带着我们过去的认知。然后呢，阿含经还有般若经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很相似的，般若经跟阿含经很相似的，它只是语词换而已。他要你在一切法当中呢，不断的熏陶正确的概念。所以你读阿含经的时候，哎，好闷哦，整天在重复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色是苦，受想行识是苦，色是什么无我，受想行识是无我。他一直在熏，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熏陶你。而你不读阿含经了，你读般若经的时候，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然后呢，什么法又是空，讲空还不够，最后还跟你讲无自性离，不有不无，说了种种不同不同的语词，他的铺陈，他的用心，就是帮你建立什么呢？ 明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明处不容易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多生累劫来，不要讲到多生累劫了哈，从我们的过去10年、20年、30年、40年来呢，我们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不对的价值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一些观念，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然后呢，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无明，在即使在学佛也好，处事也好，待人也好，我们还是带着这个无明处呢，不小心就掉入了常乐我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里面，不小心就掉入了颠倒分别比较的心里面。所以你读般若经，你读阿含经，你要记得他是在教我们明处。如果这个明处，这个空的思想，空性的思想，真的有一天在你的心里面扎根了，你看什么事情都懂得用般若的那种智慧去看待的话，境界上再有人伤害你，你不会变成苦受，不会变成愤愤不平，然后呢最后要去打人杀人，不会。即使再有再多的不委屈的事情发生，这个境界发生，再多不委屈不合理对待的事情发生，如果今天你的明处像般若经，一直熏陶一直熏陶一直听，建立起明处，一切法是空，一切法无起无作也好，还是怎么样，他不会轻易的又让你起苦受，因为你用明处去接触他的时候，你不会起苦受，你不会在那边又在受委屈，又在痛苦，然后呢，又想逃避啦，或者又想伤害别人。所以静怎么来？包括自己内心的静，你要是这个处的部分能够无明转明的话，你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烦恼，尤其明法的部分，过去留下来的。如果不幸的，假设说我的根身败坏了，必须要面对一些身体上败坏的，的这个事实啊，即使我怎么样的注意饮食啊，注意生活习惯啊，可是身体败坏了。那我看我这个败坏的身体根深，我看我败坏的根深的话，的时候，如果我用无明处去看待的话，就是说学佛没有好好的把法啊，不管阿含经而来的还是般若经而来的法，好好的在心里面扎根的话。身体败坏了，任由无明处去在伤害自己。什么叫无明处在伤害你自己呢？开始在想，我有注意饮食啊，我有注意睡眠啊，我有拜佛啊，我有读经啊，我有去禅修啊，为什么我还会根深败坏？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这个佛菩萨骗人的，不帮助我。这个是都是什么呢？无明根深败坏已经够苦了，还让这个无明的认知残害自己，苦上加苦。同样这个人根深败坏，可是过去他学阿含经，他学般若经，不是在文字上解读而已，也不是学来跟人家比较的，而是扎扎实实的去思维，怎么样把这个空的概念、无常的概念在心里面建设起来。即使根深败坏，他的感受 很平静的、哦、他的那一个我们说想法和行为意图不会逃避的，不会抗拒的，平静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哦、我们学《般若经》讲了这么多这些很深很深的思想，它不是叫你，它不是叫你在境上哎，什么都不理了，不是，不是在叫你这个六根上不去照顾，不要读《般若经》，读到最后啊，哦，不有不无的，不来不去的，不做不起的，所以呢，明天睡得很迟，不去上班。如果你修成这个样子的话，你没有把《般若经》用在对的地方，你没有把《般若经》的思想，你把它用在什么呢？用在这些。然后呢，而且是用错，你以为是否定它，那就错了。般若经的所有思想是要在这一个认知上建立你正确的观念，跟明相应的观念，跟智慧相应的观念。这不管世间的事情怎么的翻转，怎么样的起落，只要你有正确的认知，看回境界，看回自己的根深，看回自己的心，甚至看回自己的感受，你有正确的观念，你不会就这样子呢又被打败、啊、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八风吹不动、啊、所以漂亮的语词你要记得要在哪里用功。你现在读这些经、啊、读这些概念、这些建立这些认知概念，你要记得是用在这一个部分、啊、所以修学佛法不要不小心就掉入了、另外的一种执着，另外的一种追求、哦、而是要记得，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不管你念什么、学什么经论经教，最后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是越来越平静，而且这个平静当中有豁达。记得哦，如果你是越学越累，就心就不平静了嘛，对不对？越学整个这个视野越来越小，学错了，对不起，你真的要好好的再调整一下，不要再走错下去、哦、不管学什么经学什么论，应该最后是平静又豁达的。这个平静和豁达就是什么呢？安静跟安定跟智慧，心是安定的。面对什么世间外在的起起落落，我不是叫你不要面对、哦、是你用安定的心去面对，你用智慧的心去面对，这个是比较佛教的语词、哦、好，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十分钟，有需要我补充什么的吗？如果我现在上去的话，开仁法师一定会吓一跳，然后就在问我啊，你又没有超时了，又讲完了。我希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了啊、哦，所以其他的部分是要你不断自己去慢慢的去认知，去建立这样子。那我是这样子的，跟大家是一期一会啦，哈，一期一会，一次见面就是一次最好的姻缘了，下一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但是呢，就是好好的珍惜我们聚会的这个当下这样子，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提早下课了。好，那一分钟让大家把你听今天听法的功德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 一分钟过后我们来总回向哈。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很高兴能够大家跟大家有这个因缘在一起学习，那我如果讲得不圆满、不好、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容，包括听 MB3 的同学们哈。然后也在这里呢，代表所有的师父们，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好，祝福大家。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谢授课法师一问讯，
谢谢师父。